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咨询服务的职业会计师吴文彬 Ben。
大家好，我是税务咨询服务的经理郭孟华阿蒙。
在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了什么是投资公司，投资公司如何设立，以及实务上常见的以股作价成立投资公司的方式，并且简单介绍以股作价的相关税负规定及节税议题。今天我们将延续上次的主题，继续向听众朋友们介绍投资公司的几个议题。如果对于上一次投资公司的设立概念还不是很了解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点开3月13号上架的内容来做聆听哦。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一般公司或行号在向登记机关完成设立登记，取得统一编号后，紧接着会办理税籍登记。所谓的税籍登记，就是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司或行号，在开始营业之前，需要向国税局完成营业人登记，以方便政府日后进行税务审查及课税。而在完成税籍登记后，也才可以购买统一发票及进行相关税务申报。例如每单数月的营业税申报及每年五月的营所税申报。而投资公司也是一样，在完成公司登记后，也需要向国税局办理税籍登记，但后续的营业税申报却与一般公司有些微的不同。以下我们请阿嬷与大家分享，究竟两者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呢？
好的，首先在办理税籍登记时，国税局会根据营业人的设立事项表，决定营业人所属的税务行业标准分类代码。营业人可于主营项目中至多填写四个代号，并以首位作为其主要的行业代号。相较于一般公司大多会登记2-4个税务行业代码，投资公司通常只会登记一个代号为6499-11，投资有价证券的税务行业代码。所谓税务行业代码，是国税局用来判断公司实际营运的营业项目。不同的税务行业代码会对应到不同的盈利事业所得税、所得标准、同业利润标准及扩大书审纯益率。在实务上，稽征机关会就营业人的主要经济活动来判断所属的行业分类，来决定所在行业的课税标准。另外，投资公司在申请税籍登记时，通常会在申请书上注明投资公司申请免申报401营业税的字眼。这也就是投资公司与一般公司在营业税申报上的差异之处。在之前那一集的内容中，我们有提到投资公司分有专营投资公司以及兼营投资公司，两者的差别在于除了投资有价证券外，兼营投资公司尚有经营其他事业。以专营投资公司为例，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大致上会有投资有价证券所获配的股利收入以及出售有价证券两种。针对股利收入，财政部曾在民国76年做出函释说明，盈利事业不论是专营或兼营投资有价证券，公司购买股票或投资其他盈利事业所获配的股利，非属营业税法的课税范围，因此免开立统一发票。而出售有价证券收入，则规范在营业税法第8条第1项第24款的范围，亦属于免征营业税的项目，得免开立统一发票。那在这个情况下，为了要简化征纳双方的相关程序，财政部在民国79年又进一步做出了函释，准许专营投资公司免予申报每期营业税，也就是专营投资公司除了针对公司收入免开立统一发票外，也无需申报营业税。但是呢，因为没有申报销项税额，因此公司取得的进项凭证而支付的进项税额也不可以申请退还或者是扣抵。
没有错， 阿嬷将专营投资公司与一般投资公司的营业税申报差异说明得很清楚。而我这边也要向听众朋友们补充说明，如果是兼营投资公司，则每一期仍然需要完成营业税申报，而所使用的营业税申报书也跟一般公司有所不同。一般公司如果仅单纯经营本业，会使用所谓的401申报书来申报营业税，而如果除了本业有开立发票的收入以外，尚有投资有价证券的兼营投资公司，则必须使用专供兼营营业人使用的403申报书来完成营业税申报。另外，兼营投资公司在当年度最后一期申报营业税的时候，必须将当年度所获配的国内外现金股利以及股票股利列入403申报书中的免税销售额栏位，申报计算应纳或易付税额，并依兼营营业人营业税额计算办法之规定，按当年度不得扣抵比率计算调整税额。
那 Ben， 我想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什么是不得扣抵比例，又为什么要计算不得扣抵比例呢？
依照营业税法规定，营业人可以用购买货物或劳务所支付的进项税额申报扣抵销售货物或劳务的销项税额，但应以所销售的货物或劳务是属于应税者为限。换句话说，专营免税货物或劳务的营业人，因为不会有销项税额，相对进项税额就不可以申请退还。所以如果是兼营应税跟免税业务的营业人，购进货物或劳务所产生的进项税额，就要依照应税跟免税收入的占比去计算进项税额不得扣抵销项税额的比率。但如果兼营营业人账簿记载完备，能明确区分所购买货物或劳务的实际用途，就可以采用直接扣抵法计算进项税额可扣抵销项税额的金额。说明到这边，兼营投资公司的听众朋友对于实际操作细节不太清楚，记得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协助，以免因为漏报相关免税销售额导致虚报进项税额而遭到国税局的补税处罚哦。而投资公司在盈利事业所得税申报上也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是不是也请阿嬷继续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进行分享呢？
好的，没有问题。前面我们提到专营投资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大致会有投资有价证券所获配的股利收入以及出售有价证券收入两种。那么当公司取得这两种收入，在每年五月的时候要如何来进行营所税的申报呢？首先，针对股利收入的部分，如果公司取得的股利是来自于国内其他盈利事业，则按照所得税法第42条的规定，该股利是不计入盈利事业所得额课税的。但是如果股利收入是来自于国外盈利事业，那么该股利呢是属于境外投资收益，并不适用所得税法第42条，而是依照所得税法第3条第2项的规定记录盈利事业所得额课税。
没有错的。而听众朋友们常常在财经新闻上看到的 F 股或 KY 股，虽然是在国内证券市场进行流通交易，但如果公司持有这些有价证券所获配的股利收入，仍属于应税所得哦。原因在于这些有价证券的发行人是按照外国法律规定所设立登记的国外盈利事业，并非国内盈利事业，因此并不符合所得税法第42条获配股利不计入所得额课税的规定。
谢谢 Ben 的补充说明。至于出售有价证券的收入该如何申报营所税呢？如果投资公司是出售我国有价证券，该证券交易所得按照所得税法第41条的规定目前是停止课征的，也就是该出售所得不计入盈利事业所得额课税。而如果投资公司出售的是国外公司的有价证券，因为不在所得税法第41条的适用范围，因此该交易的所得为应税所得，必须计入盈利事业所得额课税。
这里再补充刚刚提到的 F 股和 KY 股， 如果投资公司出售的是这两类有价证券，其证券交易所得反而是跟出售国内有价证券一样，适用所得税法第四之一条的规定，停止课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哦，因此也不计入盈利事业所得而课税。原因在于 F 股和 KY 股这类型的股票属于外国企业来台上市柜的有价证券，性质同属于证券交易法第六条所称的有价证券，因此在我国境内进行买卖交易也受到我国证券法令的规范，故自然也适用所得税法第四之一条的规定。
哇，原来 F 股跟 KY 股的股利收入以及证券交易所得的课税规定会有不一样的细节。除此之外，还想再补充，国内证券交易所得虽然停止课征所得税，但是需依规定纳入盈利事业的基本所得额计算基本税额。听众朋友们可得好好做个笔记，才不会漏报相关课税所得，遭到国税局的补征以及罚款哟。
没有错，务必要注意这些小细节。另外，在之前那一集的内容中，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们，投资公司在操作上要非常谨慎小心，因为一个不小心很容易被国税局认为个人借由成立投资公司来规避个人综合所得税的情况。阿嬷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实际例子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呢？
好的，一般最常见的案例状况大概是这样的。 A 为国内甲公司的创设股东，持有甲公司大量的股票，那因为甲公司经营有成，于是公司就累积了大量的保留盈余没有分配。 A 为了要规避每年获配甲公司股利所产生的庞大综所税，于是以常见的以股作价的方式，透过甲公司的股票增资 B 公司。通过这样的操作，原本是 A 直接持有甲公司的股票，现在就变成了 B 投资公司持有甲公司的股票，那么 A 则成为 B 公司唯一的股东，因此呢，甲公司分配股利的时候，股利所得便由 A 变成 B 投资公司。那在现行所得税法第42条的规定下，公司呢获配国内其他盈利事业的股利，免课征盈利事业所得税，仅有在 B 投资公司没有进一步将获配股利分配给 A 的时候，需要缴纳 5% 的未分配盈余税。因此原本需由 A 个人来承担的 28% 个人综合所得税款，变成了 B 投资公司 5% 的未分配盈余税款，整体税负有大幅减少的情况，因此被国税局认定该做法为不当规避税负。
没有错哦，国税局主要是以所得税法第14之3条来认定 A 避税的行为。这个法条的主要内容是，个人如有借资金、股权之移转或其他虚位之安排，不当为他人或自己规避或减少纳税义务者，稽征机关为正确计算相关纳税义务人之所得额及应纳税额，得报经财政部核准，依查得资料按实际交易事实依法予以调整。因此如果是股权移转的时间点落在标的股权公司分配盈余前，且所移转的标的股权公司拥有巨额盈余，再加上股权移转后个人年度的整体税负相较股权未转让前有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国税局就可能会对纳税义务人进行课税所得调整，同时进行补税。
哇，听起来投资公司的操作真的要非常小心谨慎耶。
是的，那么阿嬷，投资公司除了在合理范围内可以产生节税以及税负递延的效果，实务上还有什么情况会去成立一间投资公司呢？
实务上通常还会为了巩固经营权的目的而成立投资公司，例如有一个家族事业，其中有 A、B、C 为创始股东，各持有 20% 的股份，那非家族成员股东 D 持有 40% 的股份。为了避免在股东会选举跟表决相关议案的时候 ABC 的投票意向有所改变，导致家族经营权落入他人之手，就可以借由家族事业的股票以股作价成立一间投资公司， 如此家族事业的股东便会转变由该投资公司以及第一股东所组成，各持有 60% 及 40% 的持股比例。如此情况下，相较于股权由原本 ABC 三个人个别持有的状况下，更容易掌握最终的选举以及表决的结果。
没错，实务上也常见使用投资公司的方式来形成一个控股公司，进而在未来透过移转控股公司的股权来达成移转集团持股的目的。投资公司可以运用的层面非常广，建议有计划设立投资公司的听众朋友们务必先与会计师进行商讨，讨论各种可能性以及可行性，以规划最适当的投资架构。
谢谢 Ben 对大家的提醒，今天的时间也接近尾声了，相信大家透过这两集的内容对于投资公司的运作有更深刻的理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对于今天分享的主题有兴趣，或是想做进一步的了解跟咨询，欢迎随时跟安永联系。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再见咯，
拜拜。